好，接着请看11页啊。那我们上礼拜大概就是讲到这边了哦，就是依佛法的这个所谓的正智跟标智，或治本治标哦。如果是用治本的方式，大概是先皈依三宝，就如同在《阿含经》或者我们刚看到的佛教导弟子的方式啊，就是先跟他说所谓的端正法，让他心生欢喜哦。那如果有办法接受这个甚深法义的，再教四谛缘起。最后可以体验这个佛所体验的境界哦，就依智慧断烦恼啦，得到这个解脱之乐。那治标呢，就是意思就等他有问题的时候哦，才来寻求解决的办法。那佛教是他寻求心理慰藉的一个其中之一啦。那有些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身边的人哈，同参道友也好哦。那这些都是接触佛教的因缘有很多啊，有很多是因为家里人往生了哦，就是要在这个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大概这个最后了嘛哦，所以大概会依着这个往生者，或者依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对这个往生者做这个好的处理善终。虽然这个是。比较不是佛教的教化的对象啊，就是佛教并不是在救死啊，应该不是说死后啦，不是只是在死后这种超见啊，应该在生前的时候就要依法修学嘛。在《地藏本愿经》不是有提到，那个如果自己有办法去修行的话，这个七分之中得六分，往生之后靠亲人的回向，大概七分得一，其中一分而已的。导师在讲这个地藏法门的那篇解释上，也有特别强调这一个所以这边的治标的方式，大概是有问题的时候才来寻找解决的方式。那佛教就是他寻找的其中之一那这不够深刻好，所以导师就提到只怕不认病就是不认为自己生病这个才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要想要免难消灾最好的方式就是要本标兼治就是依着法修学那当然有问题的时候更要先对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就两个都要去实践。好，第二个另外一个方式在讲义的11页这边那如果是课本的话，差不多是在第10页好，依照佛陀治病的方便，也可以把它分作所谓的正治跟奇治正治就是一般的正常的鬼方式治疗了那奇治就是用特殊的治疗方法。我们说这个毒药是害人的了那但是有办法的医生呢他也可以把它当作药这边有砒石砒啊，就是砒霜这个砒那在注脚。22这边药石就是药剂跟砭石这个叫砭，注脚22这个泛指药，这个字叫砭。用毒当药当然是有它的风险性所以奇治是不容易可能会发生副作用造成生命的危险。就像我们现在虽然这个流行这个新的冠状病毒不管它是。早期的Delta 或是什么，现在有什么 BA.2.4.5之类的啦，就是说这些病毒然后流行嘛所以我们因为要对治或者是要预防所以先要打疫苗。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这疫苗实际上也是病毒不管它的技术是什么 mRNA 的技术或者是什么刺蛋白的技术或者是灭活基本上我们打进去的疫苗。它本身就是病毒了就是拿进去让我们身体产生抗体嘛，一的打，所以这个打疫苗也会有所谓的不良反应或者副作用还有这也是类似这边说的奇治的从佛法来说这要各个来对比对什么呢从佛法来说，佛一开始为众生说法，说的是无我应该是说佛出世的时候就是他修行的那个环境。 他所教导的众生，哦，在那个时候的印度，哦，修行风气很盛嘛，到现在也算是，哦，但是他们认为的解脱呢，哦，就是跟佛教所讲的解脱是不一样。佛教所讲的解脱有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要体证无我，或者是依着无我去体证这个解脱的境界。智慧是无我，哦，我们要强调一下，佛教讲的智慧，哦，并不是你 IQ 多高，啊，就是智商多高，哦，佛教讲的智慧，哦，是无我智，就是你可以去依着无我了知世间的真相是什么，诸法无我，或者是大圣所强调的一切法空啊。所以智慧呢并不是，很聪明的人，而是说智慧就是你要具有这样的无我，你可以真的体验到一切法的存在都是条件所成。既然是条件所成，它没办法独自存在，没办法长久存在，它的存在不是实有。所以空并不是说没有，它是否定的独有性、独一性啊，实有性、恒常性啊。就如果我们对应佛教的语词，大概是什么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最后是什么？涅槃极境。涅槃极境本身，它就是没有一个存在的实有性啊，它超越世间的存在，或者是它不是真实的存在，就世间法非真实存在的。好，所以这空并不是没有，所以佛教讲的智慧啊，也不是只有聪明，是我们有办法去了知一切法的存在都是条件所成，所以否定了这些存在是实有的，否定这些存在是独一的，否定这些存在是恒常的。所以如果我们办法了知，我们就具有这样的无我慧，那也就是所谓的智慧。那依着这样的智慧，可以体验到诸法的真实性，也就是可以去断烦恼得解脱了。所以佛说无我是根本正智。但是有些众生听到这样无我，他误会了佛要说法的思想，他本身的道理，所以他就认为无我是啊，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个我，那我做这么多的努力，这么辛苦的修行，到底是为什么？所以他认为，哎，世间的因果现象都没有一个有迹可循，没有一个原因，没有一个因果不相应的啊。所以佛为了接引这些众生，又说有我，要来纠正他对无我的错认啊。好，所以在注脚的25这边就提到了啊。像瓜佛123，好，我们有时间再看好了。我们先看这个下一页的，从佛法的思想脉络来说了，为什么是先无我再有我，它的思想它的发展性是怎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25，我们看12页的注脚栏，直接看瓜佛6好了。好像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所提到的佛法说无我，这边的佛法导师的书最后的，就是他后来的有一些，这边佛法并不是佛法概论中的佛的法，这边佛法指的是在初期大乘佛教之前的那个时期的教法的核心思想了，大概是像初期佛教佛住世的时候，乃至部派佛教还没有那么强烈分别的时候，广义的佛法，就是说这边的佛法并不是方法的意思啦，就是说这个时期，就是佛法这个时期，佛教的主流思想就是无我教说。那无我是来否定种种的自我说嘛，就自我主张，这个是要反对印度那时候修学者他们的解脱的一些说明。有些认为我们修行呢，就是要跟所谓的泛是全知全能，或者是它是无因而有的这个存在，所以我们修行就要跟所谓的泛我合一啊。所以这边所提到的这样的无我是否定奥义书，就印度那时候宗教所传的一个古代的一个书籍啊，印度教 或是婆罗门教的我，修行也不是要达到所谓的犯我不恶，就是这种我们五蕴合二这个体有个小，就是这个所谓的小我，修行要达到跟犯合一啊，所以叫犯我不恶。所以无我说是佛法的特色，就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是那时候佛教界所共同尊信尊行或是修行的核心。那初级大圣的时候也是一样啊。那在部派佛教之中啊，有些部派啊就安立所谓的我这个概念，像我们常在讨论的俱舍论中的独子部中的所谓的不可说我啦，就独子部到底是不是佛教的部派之一啊，这个也是受讨论的。或者在说转部有成立所谓的圣意我这样概念。那但是部派佛教中这些部派为什么要安立我或者成立我，它是为什么？为了来解释说明关于记忆还有业报。我们刚刚所提到嘛，佛教讲强调是自作自受，那过去所造的行为我都忘记了，我怎么知道这是我造的行为导致现在的结果？所以它有它的延续性嘛。三界轮回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到底是谁在轮回？他就是要来说明这个轮回的主体，说明这个记忆，所以我们可能有办法记起过去的事情。在前几年在美国的那个发现频道嘛，他们不是有个算是纪录片吧 Discovery， 他现在应该还是可以搜寻得到了，前世今生，他就是去发现有些小朋友在七岁以前他可以记忆过去世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之前也有跟大家讲过嘛，就一个父亲帮他的小孩在包尿布的时候，这个小孩就说他以前就是帮这个父亲包尿布的。那意思就是说他是他的爸爸再来转生的啦。这是在那个纪录片上所记载的。有一段也是记录到有些人生下来就很怕水，所以他过去就是因为溺水而死亡的。那另外的也有记录到有些人呢可以记起过去就上一辈子的家人，所以就凭着记忆呢就找到他上一辈子的家人。所以这个就是这边所讲为什么部派佛教要成立这个我，就是要来说明我们怎么有这些记忆，我们所造的行为为什么会影响今生，就是业报问题。那到底在三界轮回的是谁，轮回的主体是谁的。但是呢佛教跟基督宗教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基督宗教大概是要升天嘛，信上帝得永生，这个上帝就是跟印度教婆罗门教这个梵天这个梵是相近的。所以在印度教里面就是要修行跟梵合一。那佛教虽然安立我，但是不是以这个我为最高的目标，不是把它当作是究竟的真实，修行要体验到这个我。所以佛教虽然我们说这个部派佛教中安立的我这些部派有一些比较接近犯我思想，但是它还是不一样，它并不是要修行去回到这个所谓的梵天的范围。好，接着延伸到这样的思想，一开始是说无我嘛，不爱佛教安立我，但是又不是把它当作这个就近的目标修行的目的。但是到了后期大圣又提出了与我相关的问题。所以在大般涅槃经，我们上面像在瓜浮寺，如果我们有兴趣回去看或者前面的瓜浮山，这个都大家可以去看。所以在大般涅槃经说众生有我，我就是如来藏，也就是佛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有这样子的可能性，有这个如来藏修行解脱就有保障了，不用担心时间多久过程多辛苦，或者是我们会迷失在三界内，不用担心一定有办法解脱。所以他提出这个所谓的如来藏，让听到无我说的众生有个信心有保障，说修行努力修行是有结果的，不会是没有结果。好，这个就是提出说为什么佛教之后要提出有我之说了。好，这个大家可以了解。 好，接着看十二页上面的正文。所以不管用所谓的正用或是反用，或是所谓的正字或奇字啊，佛菩萨去帮助众生的方法方便是很多，不胜枚举啊。所以简单的说了啊，就是要看众生是到底是得到什么病，就给他怎样的药啊。好，接着我们看小节，在第十二页第三行，正路虽远，就正常道了啊，虽然是比较辛苦。或者是比较远，但是相对比较是平坦易行。那曲路就是所谓的奇字嘛，它虽然是近，但是崎岖危险。所以导师这边要提到这个修学者应该要首先了解，捷径虽然比较短，但是它不见得就容易或是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快到比较快到终点，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修行就是要越快成就越好。可是菩萨道他不强调要越快成就，那菩萨的心啊，心内心也不能有这样的心说要赶快解脱，这样子跟菩萨出发心为众生修学一切法救一切众生的这个心愿是违背的，这样子久而久之很容易就退失的菩提心，那就会退失菩萨道。失了菩提心，我们修了种种的方法法门，所得到的功德所得到的利益呢，都没办法作为成佛的资粮。好，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众生的过程，或者是对自内心的烦恼的时候，会觉得怎么好像佛法都这个力量使不上力了，好像每天还是这样子的很辛苦，或者是看到人呢，看到众生还是觉得不欢喜，这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要观一切众生如父如母如兄如姐，如我们家人一样。所以佛教所讲，当我们希望我们看到新闻事件，我们很同情这个受害者，但是如果我们对加害者产生就施暴者加害者产生这个仇视心的话，跟这个慈悲心相违背。导师有书有提到嘛，虽然我们没办法马上成就圆满或者成就这个智慧，就是无我慧，没办法升起大悲心，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真的对这个空有办法深刻的理解，对缘起无自性有深刻理解，我们就可以依着这样子去降服我们粗重的烦恼。那粗重烦恼尤其重要的是跟慈悲心大悲心相违背的烦恼。相违背是什么？我们慈心是什么？给予安乐，悲心是拔苦。当我们升起仇恨心的时候或是嗔心的时候，慈悲心是不生的。所以这个相违背的心我们一定要去宣对治。所以当我们看到新闻事件对受害者升起同情，感觉到 他这么痛苦想要去帮助他，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加害者升起这个仇视心，或者看到他受到这个制裁的时候心生欢喜，这个也是不好的了，就是不能仇视他，你要随喜的时候也不能随喜他这样子，所以要注意了，这个都会跟菩提心是有违背，所以我们要先要降服，要去对治，就是避免升起来，这才有办法让我们凡夫菩萨或是初发心菩萨不因为外在环境而失去菩提心了。失了菩提心所行就不是菩萨道，那本身也不叫菩萨，那所成就的功德也不没办法当作成佛的资粮。好，这个大家可能要先注意的。好，菩萨不会是想要赶快急于解脱自我解脱的安乐，菩萨是希望可以带领一切众生都同得解脱之乐。所以虽然这过程是辛苦，但是应该以法为乐不会是以这个自我解脱为乐了。好，那接着再来说明这个药师这个词，我们接着看这个丁五这里。 那药师实际上可以是一切佛的通称啊，所以佛本身每尊佛都有办法去治疗啊，好好的治疗众生的病哦。佛是有办法去体察众生的病情，给予他适合的药。从粗略的分别来说，我们可以分别说有适合人或天的这种法药，叫人天法药，适合二圣解脱的二圣法药，好，乃至这个菩萨自利利他的这种菩萨法药。所以从这样的意义来说，一切佛都有办法教导引导一切众生嘛，所以他可以说声闻法，可以说人天善法，可以说菩萨法，所以一切佛都是无上医王，都是大药师。不过这部经啊，这部经它就是东方啊这样净土的如来哈，东方净土如来就是这部经的化主，就是这部经的主要说法者啊，哦，他是特别重视这个消灾免难哦，特别的重视来调治啊调理众生的生病，所以用这个药师作为这尊佛的名号。接着再讲，从究竟的意义来说，佛当然是无上药师，那依着佛教导的佛弟子，我们听完佛教导，我们可以随缘的去帮助众生，那也可以称为药师啊。尤其我们现在佛没有住世，我们只能依着现存的经典，依着现存的论点，依着古德的解释，向导师的解，向应顺法师的解释，我们依着这样的解释，依着经的解释，我们去实践，乃至我们实践一部分呢，就可以依着这样的部分去跟其他的众生分享，这个也可以叫做药师，就是从宣讲这部经而说了，宣讲这部分就随分随缘尽力宣讲这部经的宣讲佛法来说的佛弟子，也可以称为药师。所以这边导师又延伸了，所以这边有两个药师嘛，佛当然是究竟无上的了，那当然最好的情况是跟佛学习，我们也说过了，就是会投身到这个世间这个时间呢，都是我们过去所造的行为还是业力有关系，所以我们应该要深刻的去思维啊，生这个忏悔心啊，所以没办法跟佛学习。那当然是过去世啊，佛住世的时候，或是佛没住世的时候，我们没有种下这个善的因缘嘛，所以我们很难去跟佛学习，没有这个机缘啊。不过还好，现在有这些修行的方法留下来，就是经啊、论啊，还是一些古大德的一些著书、著作啊。就佛法还是有办法流传在现在，想要流传到未来也是要靠我们的，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乃至要人去实践，要人去宣讲，不然大概佛法没有人说，就没有人有办法去实践，那慢慢的这个就消失了。好，那接着是解释这个琉璃光了，所以在前面解释药师的，我们先看一下前后讲了那么多内容，看一下这个从第五页，先看一下那个标题的丁一，在第六页开始，这边呢就先总的来说，佛是大医王，他可以救度众生离生死苦，一样在第六页标题丁二，就是来详细解释什么是病，什么是药，那一直到第九页，讲一下第九页的丁三，这边开始是从世间的现象或是世间法、世间的方式，来说明药师跟治疗的方法，就是比喻，世间上有所谓的大药师、小药师，来比喻佛菩萨，他是有圆满的智慧，有宏大的宏伟的愿力，还有这个广大的悲行嘛。那治疗的方法又用所谓的治标治本或是旗帜正治的。好，接着看第十页，这边比较是偏佛法来说，一样跟前面那个丁三，药师跟治疗方法来做对照，前面丁三是用世间的方，世间的 说明啊，世间法来说明，这边是用佛法啊。好，接着在丁午，在十二页啊，这边就是用本经为什么要用药师来作为如来的名号啊？就特别来重视啊，消灾免难啊，重视来调理这个众生的身体的病苦啊。好，接着我们解释经的名称的第二个叫琉璃光哈。好，接着我们看哦，第十二页下面。好，琉璃光也是东方净土佛的名称啊。那这边的琉璃呢，并不是我们一般说的这种所谓的琉璃灯或琉璃瓦。这琉璃实际上，如果以世间来说，就是等于玻璃的其中一种了。那这边的琉璃光是什么意思呢？在最后一行啊，十二页的最后一行，它实际上是辟琉璃或是废琉璃的一个简称哦。它实际上是一种宝物，它的颜色呢，就像万里无云，万里无云的这个天空啊。现在的天空大概因为工业污染吧，啊，大概也很难看到这个青天了啊，都是雾茫茫啊。那尤其东北季风的时候，那个雾霾是很严重的啊。那也有人说了啊，这美国这个强大的国家啦，所以他厉害的地方是什么？他厉害的地方就是将他们的工厂都开在工厂啊，有污染的工厂都安利啊，就建设在这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所以他们是可以看得到这个青天白日，青天啊，天是很。天色很难哦。好，回到这边哦。所以这碧琉璃啊，就像这个万里无云的青天，或者是呢，清澈啊，澄清而且很深的这个海水一样哦。接着是三叶啊，那质地上是很坚固，就像金刚石啊。金刚石如果在导师的《般若经》讲记啊，它就是钻石啊，它硬度是很够强，它可以破坏一切啊。不被一切所破坏，金刚石啊，就类似那种钻石嘛。所以这边琉璃宝也是啊，只是它颜色是青色啊，青啊，是很稀有的珍宝。那这边为什么琉璃光来比来做佛名呢？接着看第二行，十三页第二行，这边就是用琉璃宝的光辉跟明净来比喻佛的功德啊，所以。东方药师如来就用这个琉璃光做他的名称，那这个也是来比喻啦，所以药师跟琉璃光实际上都是来比喻这尊佛他特殊的功德。那这边用光辉跟明镜就可以知道这尊佛他是有这样的光明还有他的清净这样特征。好，接着再解释琉璃宝这样子的意思，刚有提到嘛，它是梵文的辟琉璃的简称，叫琉璃。那琉璃宝本身也翻作所谓的圆山宝。那依佛教来说，这边佛教大概是印度那时候的宇宙观啊，这个在像长阿含的世纪经，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所以佛是采用那时候的一般的知识文明，所以他没有去说，哎，是不是啊？就是他没有去进一步的去做诠释啊。所以依佛教来说，我们这个世间啊，中间是须弥山啊。导师在《佛法概论》中第九章嘛，我们的世界中有提到这个，有点是接近这个世界最高峰了啊，喜马拉雅山，或者是现在好像叫什么珠穆朗玛山吗？哦，就是世界最高峰，就是等于须弥山了。那须弥山的四周形成啊，四个面向形成四大洲啊，这个四个面向啊，有三峰嘛，所以四个峰呢都是啊，有一种宝所形成。那在南中部洲所对的这个三峰啊，就是用琉璃宝所聚集的啊。那琉璃宝它会放光嘛，所以它反映就是显现在这个空天空上，就是呈青色，所以叫远山宝啊。所以意思这个远山呢，就是须弥山啊。这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注脚啊。导师说，在现代的科学家对天空为什么呈现这个青色啊，当然他有他的解释的啊。 不过这边说了这个青色的琉璃光呢，是依着印度那时候的文明，就是那时候的共同的认知的。先看一下注脚二十六哦，这个远山宝这边呢，前面像瓜福一啊，玄奘大师在翻译的《大般若经》，他是把它分作废琉璃宝哦，就一样是这个所谓的前面那个辟琉璃哦。那下面像慧宁的一切经音译哦，这边也有，他要整理像毗琉璃或者毗陀璃哦。所以远山就是须弥山的意思哦，这边像观佛山有提到。好，不过这边有些认为是所谓的远山，有些叫不远的哈，这个可能有不同的诠释哦。那我们看一下瓜福寺，好，在导师的《净土与禅》，那这个在我们前面的注脚是有提到啊，就是这一本《净土与禅》中，哦，导师有一篇是《东方净土为发》，哦，就对东方净土呢进一步的阐述啊，这边的内容是比较精要啊，就精简还要深入一点哦，就没有像《药师经讲记》随经解释的哦，比较广泛哦，它是比较精华的啦，哦，所以在这边一样，《净土与禅》这边就提到哦，东方净土的佛叫做什么？琉璃光佛啦，那琉璃就是远山宝的意思啊，是青色宝。在小世界哦，这小世界一样是印度的宇宙观呐哈，所以在《世纪经》有提到嘛哈，所谓的小世界，就是具有这个须弥山。还有四大洲，还有日月，日月在这个须弥山的中间绕行，太阳跟月亮，那上面有这个六欲天，一直到所谓的初禅天，由初禅天统治这样的小世界，那一千个小世界叫小仙世界，一千个小仙世界叫中间世界，一千个中间世界叫大千世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大概就是一个佛教化的范围，好，一个佛教化的范围，这个在导师的佛法概论中有了，第九章我们的世界应该是，所以在这个小世界中最高的就是须弥山，四面由四宝所成，四个宝了，那南面的毗琉璃宝所成，所以我们的南瞻部洲，就我们般所认知的印度了，南瞻部洲的众生看到天空呢，就是青色，所以因为青色呢，就是这个琉璃宝光的反射于虚空所显现的。好，这边呢，东方净土呢，就用这个世俗所共知的这个蔚蓝的天空，去表现佛的功德，所以叫琉璃光，毗琉璃光。好，这个在注脚26，这边看得到，所以琉璃光第一个所要说明的就是它的光明啊，还有它是青色的啊。好，接着我们看回来恒温，在13页的倒数第二行，13页，所以在佛教的佛或菩萨呢，都是依着这种特殊的功德性呢，来安立他的德号啊，的他的名称啊。虽然佛的功德用世间的语言文字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描述，但是呢还是可以用佛的特殊的功德来比喻它，勉强来表示或解释它。我接着就举像在四页，那有些佛叫什么须弥山佛，这个就是形容这样佛呢，它的功德就如同这个高大的这个须弥山王一样的崇高伟大，就是佛的功德啦，就是比喻佛的功德嘛，就像那个很高大的须弥山一样的崇高伟大，这个叫须弥山王。那有些佛叫什么旃檀香啊，就是说明佛的功德香呢远播，所以用这个旃檀香来安立佛名。那又像呢有些佛叫什么雷音王佛啊，就形容佛的说法，他的声音可以远震十方，就像天空的雷音打雷的这个声音啊，撼震世界啊。 那佛的名号有些是从他的功德，有些是从他的比喻来安立，所以这边的琉璃光呢，就是用来比喻称赞佛的功德了。好，琉璃光是远山宝，实际上他要来诠释的佛的功德隐含有两个意涵，这个看下面哦。好，琉璃光的含义简单的用两点来说明。第一个是依佛的心境，就是一般众生啊，依众生的心境，就是依众生他内心所思所想来比喻了。那第二个在17页，约佛的正境说，约佛体证的境界也是用琉璃光来比喻佛体证的境界。那依众生的内心，众生有什么样的希望或者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是用这个琉璃光来做比喻。好，那我们回归来14页这边了。第一个，依众生的心境说，本经就是这一部经依着东方佛土做，是琉璃世界，所以佛呢叫什么琉璃光如来，那来帮助佛宣扬正法的是谁，就是两位菩萨，一个是日光遍照，第二个是月光遍照。这个有点像释迦佛出世啊，他有两大弟子嘛，我们说什么目犍连跟舍利弗，一佛二弟子。那这个很长啦，像我们说这个华严三圣，华严三圣是华严世界里面的啦，就是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那旁边什么文殊普贤。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福严精舍福严佛学院的大殿中间那一尊是毗卢遮那佛还是释迦牟尼佛？但如果是从华严三圣来说，中间会是什么毗卢遮那佛啦。那但是导师又比较强调是什么人间净土，人间佛教来说佛是在人间成佛，因为华藏世界嘛，华藏世界等一下或许也看得到啦。这毗卢遮那佛是在天上成佛的，并不是在人间成佛。那释迦牟尼佛是毗卢遮那佛的化现，化身在世间成佛的。当然这有佛教的思想在不同的传承上，它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华严三圣或者是西方三圣大概也是依着经而去安立的。好，所以这边呢，如果是用这个药师法门来说，就是这三圣就是什么琉璃光如来，还有日光遍照、月光遍照菩萨了。好，前面已经提到琉璃宝是远山宝的意思，那琉璃光呢是因为琉璃宝而映现在空天空上的这个光明和色彩。那现在用两个菩萨来比喻，用他的名称来比喻他的功德，这个也是说明这个日月就像太阳跟月亮在天空运行，或者是在天上运行，这是比较广义的普照一切。好，这边是从这个众生的心境上说嘛，那众生尤其是人类在生死轮回的过程受到种种的逼迫苦难，总是希望可以怎样下辈子比现在还这辈子还要好，或者下辈子生的长的环境比现在还要好，所以总是有一个向上向光明的趋向跟要求。所以导师在我这宗教观嘛，宗教就是什么人类欲欲的表现，人类的希望啦。所以有些人就早期知识未开化的时候，好像要下雨没办法去发现它的规律，也不知道下雨是什么现象，所以我们可能要没有雨要求什么有所谓的雨神嘛，所以自然界大概都可以当作我们祈求的对象，所以有自然界的崇拜，这下面也会看到了。所以总的来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崇拜或祈求，基本上就是希望生活顺遂就平安无事，乃至种植的时候要有水嘛，一下就有水来就满足我们的希望。所以总的来说人类的普通的普遍的现象都是向上向光明。 好，所以佛陀是可以了知众生的这样的要求，这样的趋向，所以他就是适应众生的心境，就用这个明镜的青天还有日月来表示佛的功德性。所以青天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嘛，就是琉璃光，它的这个琉璃光宝，它的光明显现在天空上呈现的这个青色的天。但是这个日跟月呢，就是来比喻日光遍照跟月光遍照菩萨。所以这边就有三种内容了，明镜的青天还有日月来表示如来的德性。那为什么日光遍照跟月光遍照也算是如来的功德的显现呢，或是表征呢？后面就会提到了。好，接着就提到这个人类欲欲的表现，下面。所以向上向光明的趋向跟要求是人类普遍的本能，也是共同的希望。那佛教固然是倾向于真理跟光明，就是一般的宗教也是如此。所以下面又讲像多神教中有崇拜太阳跟月亮，说更早期的就是我们说人类的文明也好，科技发展也好，我们总是认为好像有谁在控制下雨啊、打雷啊，或者是乃至有这个所谓的火神啊，这些要用使用火嘛，现在他所祈祷的、所祭拜的对象很多啦。那慢慢的人类的知识进步，文明发展，所以他可能就排除了。但是这些多神教中，这些祭拜太阳月亮的或许会有，或者是说一神教，像基督宗教中的上帝，虽然是好像是无形无相，因为基督宗教大概会来奉祀佛教，说是智慧的宗教啊，理智的宗教，还在怎样礼拜佛这样的行为，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我们佛教礼拜佛的这个行为，礼敬佛并不是以他当作一个不是把它当作一个拜他或者是偶像中的崇拜而已，是以他为目标，我们是要跟他学习，我们是依佛的方法去实践，并不是把它具象化变成一个崇高无上的偶像，一个世界主宰者，这个没有，佛教不依这样子。那礼拜佛的过程也是要来降服我们内心的这种所谓的无明烦恼，依着无明烦恼而生的我见、我慢、我痴啊，这个才是比较要注意的好，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宗教中有很多的崇拜了。好，那另外的在印度宗教有对天的崇拜所以天本身也有光明的意思这个在注脚的27就是 Deva 这个词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好了，这个27这个为什么叫光明，主要是翻这个词 Deva 这个词这个词是有光明的意思那详细的大家自己看所以呢，人类对于日月光辉或是明镜的天空呢这样的敬仰为什么会对这样的敬仰，实际上就是内心希望光明还有明镜的表现，就是我们内心的表现。那表现于外呢，可能就是对这样子的日月光辉啊，或者明镜天空有这样的敬仰。好，接着看下面在15页的下面这里人的天性就是朝向于光明就算是知识幼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分别的时候知识未明的时候信神信鬼那实际上这时候因为知识未开化嘛那所以他没有办法知道实际上为什么要去信仰这些所谓的太阳月亮信鬼，实际上就是因为内心是憧憬光明的啦只是表现于外，因为不理解嘛，所以认为这些看不到的有神秘的力量借由这样的礼拜祈祷可以达到我们内心朝向光明这样的愿望的满足或是希望的满足实际上佛教所要引导的就是要我们要去发掘我们内在的这个跟佛共通的这个功德的特征 所以为什么导师在《人间佛教》那本书有提到啊？当我们人成即佛成，这句话当然是太虚大师所讲的啦，但是因为就是人本身具有这个佛的这种特质，所以依人修行有办法得到佛，这是就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比较是佛教的核心思想，并不是没有这些特质就有办法成就佛。这个在导师的那一本书有提到了。好，那知识未泯，这个这边有提到知识幼稚，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28一下，就前面的这些阿含经的内容大概有描述到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当然是站在印度的那时候的宇宙观哦。那像瓜普伊的《藏阿含的世纪经》哦，就是说，哎，过去的人呢、修行就升到这个天上哦，叫光阴天呐、那当世界开始成住坏空，那最后呢，坏劫的时候，这个世界都没有了。那没有之后，因为众生的业力所感，这个世界又形成。那世界形成的时候怎么有人类呢？据说就是从这个之前的光阴天的这些人就下生到，就下来到，他不是投生，就来这个，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地球，应该说这个地球了，在这个人间。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有神通嘛，可是吃了这个地上的食物之后，慢慢身体越来越出众，神通没办法带他们回去到本来的世界，就留在这边，慢慢就成为人类了。这个是《藏阿含世纪经》中的描述了。那我们看到的是在导师在《瓜普五》就是《佛法概论》中的，我们世间这边提到了，就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类，传说是从观音天下来，象征他们的喜乐还有光明。观音天的人就是有光明而且充满喜乐，那时候的人类像儿童一样充满了喜乐还有光明的憧憬，无忧无虑，不是不知。这边不是不知就是上面本文所提到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知识未泯啊，还是很幼稚的时候，所以他是信神信鬼，这些可以当作参考。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所谓的经济问题嘛，就是地上有什么食物，就如果照世纪经上的描述，地上食物谁拿谁吃啊，但慢慢的越吃越地上食物就越来越少，那这时候就要去怎样，要有人去工作嘛，要去做农啊，才有办法生产这些食物啊，那慢慢的人跟人就有所谓的结合的问题啊，那就成为所谓家庭男女啊。这个时期就是他们从刚从光阴天下来，没有所谓的经济问题，没有家庭社会的这些问题，这个大概就是社会学者所说的古代蒙昧的原始社会，这些是可以做参考的，就是看到本文这些内容。好，那看回来本文，所以药师法门就用这个青天还有日月的光明来表示佛菩萨的功德，那这个实际上就显示这个人类内心所憧憬着理想境界了，所以宗教就是人类意欲的表现，就是人类的希望了，人类希望怎样，因为看到现实的生活这么多的多灾多难，不管是人为造成的或是自然现象所形成的灾害等等，总是希望下辈子比现在还要好，所以有这样的向上向光明的憧憬。那药师法门呢就用这样的青天，青天就是青这个琉璃宝的光明的显现嘛，还有日月的光明，都是来表示佛菩萨的功德。好，那我们的时间差不多，我们看一下这个，他最后是有把两个对应起来，下礼拜再接着。那后面会提到在18页的第二行了，刚刚我们说提到嘛，青天日月的光明来比喻佛菩萨的功德。那在18页的第二行这边是说，本经是用日光遍照、月光遍照二菩萨来表示药师如来的大智慧，所以日光比喻的是佛的大智慧，那月光是比喻佛 佛的大慈悲。那用这样子的日月光辉遍照世间，就是来平等的救度一切众生。这边就是依着琉璃光而有两层意识的第一个意识，依众生的心境上说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好，我们请合掌。